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路加福音12章15节，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一颗不知足的心总是说，再多一点就好了。但保罗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又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因为我们是倚靠神的人。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敬虔知足。所要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6章20到26节。路加福音第6章20到26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乐善歌》。
靠神而行善，以他的心事为粮，你当唱一声而喜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不要将他们心生嫉妒，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像青菜快要枯干。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不要向他们心生嫉妒，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像青菜快要枯干。你当依靠神而行善，以他的心事为粮，你当唱一声而喜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你当依靠神而行善，以他的心事为粮，你当唱一声而喜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他就将你心里所求赐给你。
加福音第六章二十到二十六节，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带先知也是这样，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到二十六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三节。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三节经文说道：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三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三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三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敬虔之足》。圣安东尼问：告诉我，你怎样过活？怎样运用时间？小人物絮絮地回答：我没有丰功伟业，我不但穷，更是卑微，只是辛勤的补鞋，没有能力做大事，每天凭靠神的帮助，黎明即起，为城为邻为家人祷告，吃仅有的食物，然后坐下来整天辛勤工作，直到日落，我就吃赚来的一点食物，感谢神，祷告过后方才就寝。在神的帮助下，我保守自己不犯欺骗的罪，因此永远无畏末日的来到，有把握进入永恒的光中。长胡子修士离开那人说：是啊，这人多么谦卑满足，而另一个人却是骄傲空虚。凡对得起自己的人，通常也对得起世界。凡跟人合不来的人，往往跟自己也合不来。
米饭喂养长身高，旷野玛纳长内涵。日日生活需要饭食，属灵生命需要天降玛纳。旷野玛纳，天天陪伴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今天我们思想敬虔之足这个题目。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喜欢闲逛市场，并且用欣赏的目光凝视各式各样陈列的商品。他的朋友对苏格拉底这样的举动感到很困惑，因为印象中哲学家应该是清心寡欲的人，于是就问他为何会如此着迷呢？苏格拉底回答他的朋友：我喜欢到那儿去看看这些商品，就是要看一看我能够在不拥有多少东西的情况下还能够感到幸福。在今天媒体如此发达的年代， 广告商每天花费巨资向我们灌输，如果我们不拥有某样最新的商品，就不会拥有幸福。当人自以为应当享受舒适安逸，应当享受荣华富贵，人活着无非是为了享乐，他就容易成为魔鬼试探的对象。在印度人中间流传这么一种说法，为了保护地毯免于被老鼠咬，于是就买了一只猫，为了使猫有牛奶喝，又去买了一头牛，为了有人帮忙看牛，就雇了一个工人，为了让这工人能稳定的看牛，就给他娶了媳妇儿。我们心里常常不能安静，想要再多一点，以致有人说我是被一张破沙发弄到破产的，这怎么回事呢？他说，因为家里那张破沙发实在太旧了，我就买了一张新沙发，可是新沙发太高级了，我觉得家里的桌子椅子都配不上它，因此我就换了桌椅，可是换了桌椅窗帘就显得格格不入了，于是我又换了气派的窗帘。当我把这气派的新窗帘一挂上去的时候，我发现屋子里其他的家具完全不协调，于是我把家具都换成新的了，可这样一来又显得房子太老旧了，于是我决定租下一栋豪华的大房子，最后我破产了。老子说，世能知足心常乐，人道无求品自高，贪求是抱怨之因，对已经拥有的不满足而想要得到更多。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为什么明明晓得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还是偏偏要去伸手摘神所吩咐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就是因为心里不知足。他们已经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但还是觉得自己贫穷，非要伸手摘神所吩咐不可吃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行。不知足使富人变穷，而知足使穷人变富。欲望是个无底深坑，是永远永远都填不满的。一个人服侍他心中的虚荣和骄傲，他的欲望就会打肿脸充胖子。一个不是胖子而拼命打肿脸充胖子的人，本身心态已经不健康了。很多人以为丢面子就表示别人对自己能力的否定，所以打肿脸也要充胖子，要让自己体面风光。我们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和评价，但若活着是为了荣耀神，甘心让神按他所喜悦的来带领，愿意降服在神大能的手中，魔鬼就不能拿什么诱惑我们了。一个心理健康的人知道价值不在于人的评价，而在于价值的本身。钻石不因为人不认识它就没有价值，玻璃也不因为大家都说好就变得很有价值。怕被人轻看，被人瞧不起，想要证明自己在别人眼中的价值，结果就会被自己的虚荣奴役，任由自己的心被钱财蒙蔽。虚荣使得一个人想要赚得全世界，但请你仔细想一想，究竟是你在赚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在赚你呢？你甘心被这个世界赚走了一切，赔上了自己的生命，世界给了你什么？世界给了你虚空。有个富翁在朋友面前炫耀说，像我这么有钱的人什么都有了，还缺什么呢？他朋友立刻提醒他谦卑。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主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真正的满足感不是来自于拥有更多的物质或得到了一切想要的，而是来自于知道神是万有之源，遵行他的旨意。敬虔知足是宝贵的属灵品格，因为知足跟我们堕落的本性是相悖的。 有一次马丁路德有感而发地说，神要怎样待我们呢？好的日子我们承受不了，坏的日子我们也不能忍受。神若使我们富有，我们就会骄傲的，没有人能跟我们相处。我们到处要人们把我们顶在头上，抬在肩上，像神明那样崇拜。神若使我们贫穷，我们又会丧气难受，怨恨他。所以他待我们，除了把我们埋起来之外，实在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神要怎样对待我们呢？在箴言30章7-9节，雅基的儿子亚古尔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请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人很容易忘恩，容易自满骄傲，会把神善待他的地方变成陷阱，或将神所给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人性很软弱，有智慧、有能力、有尊贵而愿意谦卑像小孩子的是有，可是不多。一个自感富足的人不会呼求神求告他，他向着神只有骄傲自夸，认为自己很有荣耀，好像凭着自己能做什么。结果神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叫饥饿的得饱美食。那些承认灵性穷乏向神呼求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样的困苦人一呼求，神就垂听，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他们感到一无可靠而求告神，投靠他，让神在他们心中作王掌权，神就接纳他们在他的国里。奥古斯丁在所写的《忏悔录》这本书里说，骄傲是一个人领受神恩典最大的障碍，直到他了解自己的成就和财产都算不得什么，基督才能为他做事。所有愿意在灵里贫穷的人也一样。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什么主耶稣要把虚心摆在第一位呢？因为这是一个人能不能领受恩典的关键。心里骄傲的人不但不领受神的恩典，反而还会亵慢要向那施恩的圣灵。唐崇荣牧师说，一个人若不感到自己根本不够资格进入神的国，就不会谦卑仰望神的怜悯。他本身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但自己不觉得，还以为他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让财主难以进入天国的，就是他的产业很多。他不是用无限的渴慕去追求无限的神，而是去追求那些有限的物质，结果贪财就成了万恶之根。多少人用不诚实的手段去满足自己的虚荣，因为爱慕虚荣而落入试探。亲爱的朋友，不要为了自己的体面而失去正直和清洁的心。亚古尔求神使他远离虚假和谎言的试探，并提醒我们成功之后的危机，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箴言15章16节，所罗门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诗篇62篇10-11节，大卫说，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丰富尊荣都是从神而来，我们得获财的力量也是他给的。有时神不是增加我们的财富，而是减少我们的欲望。我们常常一直追求拥有我们所要的，却不珍惜我们已经拥有的。我们的祷告常常是求神增加我们的财富，而不是求神减少我们的欲望。我们经常希望环境改变，提升现状，好满足自己的欲望， 而不是降低欲望来适应环境。当发现环境不能改变的时候，哇，抱怨就来了，不满就来了。一颗知足的心，让我们调整心态来适应主所许可的环境。仰望主赐我们足够的智慧，可以利用环境，让自己生命成长，叫神得荣耀。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很多年以前，孙大中读过一篇翻译文章，叫《金色的窗》。他说道，从前有个小男孩，每天的黄昏总是坐在家门旁，常常遥望着远处山顶上的一间房子，在夕阳反射照映之下，把那栋房子渲染得灿烂辉煌。那一扇扇的窗子仿佛是金色的，要不就是镶着钻石，在夕阳下闪烁发光，美丽无比。看着自己所住简陋的小房子，普通的玻璃窗，修了又修的屋顶，小男孩多么希望自己的家也能像那栋拥有金色窗户的房子那么舒适，那么迷人。终于有一天，小男孩决定亲自去参观那栋美丽的房子。他努力地爬过山坡，穿过丛林和原野，一步一步地爬上对面的山坡。最后他终于来到心所向往已久的房子。现在他就站在渴望已久的那间迷人的屋子前，可是一看之下他迷惑了。他发现眼前房子根本没有金子，也没有镶着钻石，相反的是间没有人住、荒废多年的老房子。陈年的泥泞掩盖着窗框，厚厚的灰尘布满了玻璃，并没有发出任何辉煌的金色。屋子里既孤独又冷漠，看来荒废很久了。怀着失望、沮丧和落寞的心情，小男孩想回家，正在转身的时候他呆住了，因为他看见远方山坡上他自己的家。他的家在朝阳的照耀下沐浴在辉煌的金色中，他才恍然大悟，自言自语说，我自己的家才是真正有金色窗户的屋子。这个小故事很有启发性，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小男孩，不能接受自己，一直去羡慕别人拥有的。但终究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你不必做他，他也不必做你。你不是努力的要把自己改造成跟你羡慕的人一模一样，而是要改变你的观点和角度，接受自己。我们只是在世上寄居的，是客旅，不需要什么都拥有，什么都尝试。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我们是在归回天城的途中，世界对我们来讲只是暂居的客店，不用太讲究，要放眼永恒，轻看带不走的，珍惜存到永远的。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不要贪财，不要靠财，也不要跟人比财，要靠主，在信上富足。孙大中很喜欢一句话，无论是百万、千万或者亿万，若少了前面的一，后边无论有多少个零，都是零，都是空的。你来的情形怎样，你去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不能带什么来，你也不能带什么去。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说那前面那个一是什么？就是你跟造你的神之间的关系。你是神造的，神在你身上有他的旨意，神旨意的成全就使得后边的灵都有了价值。走出神旨意之外的都是空虚一场，因为那不是神造你的目的。愿我们都能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照神的旨意行善，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好能够得着那真正的生命。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你是我的灯。请我们去祷告，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帮助我们一年比一年更加成熟，更能讨你的喜悦。你知道我们靠自己无力面对生命中的罪恶和老我的性情，我们时刻需要你。求你救我们脱离自我的泥潭，引导我们走在义路上。我们原是天父的工作，帮助我们靠你行善住在地上，以你的信实为粮，教导我们使用一切所有的来尊荣你，无论处丰富或者处卑贱，都能保有一颗知足的心，帮助我们远离心生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不让这些把你的道种挤住，以致不能结实。求主让我们时时经历在敬虔知足中更大的得着，叫我们一生敬畏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时时称颂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04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良友.net，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